铁观音、彭之花大战徐良，因为前者呀，他吃过亏，恨徐良恨透了，牙根都痒痒，所以这次伸手他就豁出这条老命去了，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泼风八大是频频发动进攻。当然徐良也不示弱，老心儿也不白给呀、啊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攒着劲在这应付着。说句实话，徐良是不善，但是要讲功夫比彭之花还差着一点啊，毕竟年轻短练，彭之花闯荡江湖六七十年了，那经验多丰富，打来打去打去打来，到八十回合左右，老今儿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那边说徐良怎么不使暗器、啊、这个暗器这东西不到了时不可解的时候不轻易动，徐良也不例外，老使暗器不新鲜，叫人家看着不值钱，现在还没到那时候。另外前者用暗器赢过一回了，还使暗器，觉着丢人现眼，所以呢这彭之花才逐渐占了上风。南北二圣在旁边观战，这俩老头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住的点头啊，赞成徐良年纪轻轻有这一手好功夫真不简单，都说白眉大侠厉害真是名副其实。看眼前这形势，徐良有点招架不住了，师妹子肯定得赢了，真要是师妹子把徐良打个好歹的呢，还真有点可惜，说不上心疼吧，觉着这是个人才。但是呢事情没到结束，还很难说谁胜谁败。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墙上蹲着个人，这人抱着肩膀在这观战，眼神不错，盯着铁观音、彭之花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这个主飞身行跳到当场，站在徐良和铁观音中间，把双手一横，斗丹天喊了一声：“慢，住手！”这嗓子声赛洪钟一样，徐良赶紧抽招撤势，噌跳出圈外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，休整休整。老信儿是大口大口的喘粗气，铁观音呢也吓得不轻，赶紧抽招往外纵身跳出一丈八尺多远，回过头来定睛瞧看，谁？心说哪冒出个猴崽子，坏老娘的好事儿，我眼看就要取胜了，你给搅和了。一看来的这个主个并不高，可也不算矮，下中等的身材，面似冠玉，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，肉皮儿挺细嫩的、啊、两道苍眉刷白刷白的，一对大豹子眼儿，通关鼻梁，方海口，满嘴整齐的白牙，一步隐然散满千金，好看。这老头长得是真富态，看得出年轻那会儿是标准的美男子。你看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好看，周身上下是穿青挂皂，背背宝剑，斜挎白发囊，英雄大长甩下来卷麻花扣在腰里头围着，动作灵敏，是快似猿猴。徐良一看，哎呦， 认得。
谁呀？正是他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，梅老剑客最好最好的朋友，西洋大剑夏玉琪，夏老剑客。哎，你还记得这个人吗？咱们再说大武艺、小武艺，七阶小武艺白眉大侠的时候，没短了琵琶，他轻易不露面，露面就是帮助开封府破萧县埋伏，要不怎么叫西洋大剑呢？专门研究翻版、转版、连环版、脏坑、净坑、梅花坑、西洋八宝、转心螺丝。这个人心呢非常灵巧，干完活就走，很少跟任何人打交道。哎，最好的朋友是梅良祖，有时候没事啊，到山西二友庄看望他和古云飞，住些日子就走，来无踪去无影。但这个人呢，好像有一肚子心事，谁也问不出来，他也不向任何人表白。前者八王类的时候他还露过面，后来不辞而别。徐良真没想到，在这锦官劫要的时候，夏老剑客露面了，能不高兴吗？可见着亲人了，可有了帮手了。徐良的心里热乎乎的，抢步起身过来，撩衣服跪倒。
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是夏老前辈，徐良给您行礼了。
梁子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自己爷们儿客气什么？
多谢老人家鼎力相助。
哎呀，谈不到话下呀，这是应该的。梁子，累了吧，在旁边喘喘气儿，歇一歇，一会儿咱们再商量怎么办。
是。
徐良在那喘气儿不说，单说西洋大剑夏玉琪转身来到铁观音近前，手捻徐然给铁观音相面，上一眼下一眼，左一眼右一眼，上上下下多少眼就盯住不完了。铁观音也愣了，
哎呀，心说我瞅这人
眼熟啊。哦，没见过，没见过呀。哎，不对，见过。
你说见过在哪儿见过？
想不起来，还是没见过。你看他还举棋不定呢，所以瞅着西洋剑客夏玉琪他有点发呆。两个人僵持足有一分钟左右，还是夏玉琪先说的话。妹妹，燕子妹妹还认识小兄吗？这铁观音不听则可，一听就直接愣，因为自己的乳名，家里的名叫小燕子，又叫燕燕，几十年了谁都不知道啊，怎么面前这个人叫出我的乳名来了，自称哥哥，他谁呀？揉揉眼睛再仔细打量，这回认出来了，
你
你可是顺子哥哥，顺子哥哥。夏玉琪点点头，不才，正是小兄啊。
哎呀，顺子哥哥。
再看铁观音变成豆腐观音了，把一对仙鹤掌嘡啷啷啷啷往地上一扔，不管不顾就扑过来了，一头扎到夏雨琪怀里，是放声大哭。再看夏老剑客隐然颤抖，老泪纵横。徐良在旁边看得清清的，
心说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他俩说些什么呢？听他们说的话不外呀、这件事第一次听说过。
不仅是徐良吃惊， 南北二圣龚世奇、龚世达二位老剑客也傻了，哪儿冒出个顺子哥哥来，从来没听师妹说过呀。那么说到这儿怎么回事？因为啊，咱没介绍过铁观音和夏雨琪是怎么回事，所以您糊涂。要说穿了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因为两个人都是本书主要的人物，咱也有必要简单的介绍几句。话说几十年前呢，在边北辽东海城镇有一家镇远镖局，镖局的总镖师姓马，叫马元龙，马大侠。哎呀，他这镖局的相当相当红火，马元龙家趁人直啊，可就有一样不顺心，老伴儿早年亡故，你竟死老伴儿的，老太太死了，老太太彭氏死了之后没儿子，就给留下个闺女，这闺女身大袖长，乳名叫燕燕，要喜欢她就管她叫小燕子，就是现在咱说这个铁观音彭之花。那阵很小呢，他父亲就爱如珍宝啊，一想孩子的娘不在了，我也不续弦了，再娶个媳妇儿成家立业，给孩子气受怎么办？你看这世界上有不少爹都是这样，牺牲自己的幸福为儿女着想。后来这小燕子长大成人了，哎呦，出落的如花似月，长得美极了，当爹的能不喜欢吗？把本身的能耐倾囊而赠，传授给丫头，爷儿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干，所以这小燕子的功夫是非常进步的快。后来啊，马元龙不干了，这个镖局子没什么意思，哎，是多挣点钱，整天在刀尖上过日子，你知道哪会儿出事儿啊？功德圆满，急流勇退，洗手不干了，把镇远镖局兑出去了，剩了俩钱儿，买的房子，置的地，那么闲着干什么呢？一方面传授女儿武艺，另一方面立个厂子收徒弟。哎，马元龙有名气，所以拜师学艺的大有人在，能有100多个徒弟吧。他家里头前后两个大院子，房子也多，把那院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配备了全套练武的器械，什么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躺镰槊棒、鞭锏锤抓、拐子流星，18般长家伙，24路外骨形的家伙，硬弓、铁锁、石盾子，应有尽有。那么这100多个徒弟当中，最出色的就是萧顺。萧顺也是辽东人，小伙长得也漂亮，个儿不算高，待人缘，在这100人当中最属他出色。萧顺这个人呢，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，从小酷爱武艺，跟舅舅长大成人，他舅舅对他不错，听说他练武倾囊而赠，所以他呢练功的时候非常非常认真，当师傅的就是这样，最喜欢认真的学生，老师喜欢真教，学生爱学。所以说萧顺的武功在这100多个徒弟当中呢是佼佼者，头一把，而且给那些师弟远远的甩到后头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萧顺人品也好，年纪轻轻 不骄傲，不说大话，不吹牛皮，哎，说话实实在在，对老师毕恭毕敬，对师妹子也非常亲热，处的就跟一家人相似。日久天长的，马元龙一琢磨，我女儿的功夫也不含糊，我这宝贝徒弟萧顺也不简单，哎，最好让萧顺啊陪着丫头练对打，只有这样功夫才有长进。说一个人在那蹦跶蹦跶，练得再好也没用，得对打，对方得有陪练的，咱正好他俩是一对。就这样下了命令，第二天开始，小燕子就陪着师兄萧顺开始练武。日久了，这男女他就有感情了，都老大不小的了，一天耳鬓厮磨，哎，逐渐逐渐有了感情了。哎，这样有了感情，城墙都挡不住，越来越亲热，越来越亲热，两个人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。练完功了，肩并肩坐在一块儿，就说悄悄话，但是这都背着人呢。有时候姑娘就把师兄请到自己的屋里，门关上，两个人亲热亲热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萧顺这一露脸一走红，他那些师弟们都吃醋，一个个背后啊说短论长，觉着师父偏心。另外一看，老师的女儿跟大师兄眉飞色舞，眉来眼去，形影不离，压根儿就冒酸水，没茬还找茬呢，长了就往老师耳朵里的吹风，说师姐如何如何，说大师兄不对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。要不说舌头板子压死人呢，人言可畏。马元龙一听就有点火，心说萧顺啊萧顺啊，我拿你当个人了，你小子怎么不往人道上走啊？哎，我让你陪我女儿练武，你怎么打歪歪脸子？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听那些徒弟说，这哎呀，喝不上牙呀。这一天他喝了点酒，先到女儿的房中，就把这小燕子叫过来了，劈头盖顶一顿臭骂，骂得十分难听，说过两天我就给你找人家，我就把你嫁出去，你想汉子了。说的这燕子直哭啊，在爹面前不敢答对。然后马元龙又到前面命人把萧顺给带来了，萧顺哭痛就跪下了，师傅你找我有事。兔子打鞭啪啪啪八个嘴巴打的萧顺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呀，在那跪着没敢动。师傅息怒，弟子哪儿错了？你说你哪儿错了？你说你哪儿错了？你想瞪眼赖账吗？哎，萧顺呢，你不是个正人君子，你是个伪君子。我收你做我的徒弟，我瞎了眼了，今天我把你打死。这萧顺还一个劲儿的问呢，师父弟子究竟哪儿错了？您告诉我，我好改。你说这样我蒙灯转向的，我都不知道我哪儿错了。你不知道啊，我还挑明白了，你跟小燕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他是个孩子，比你小好几岁，他什么事不懂。可你呢，你二十多岁了，没有你不懂的事儿。哈哈，我不在眼前，你找我女儿的便宜，你往他那屋里钻，你是不是调戏他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，还叫我往下怎么说？师父弟子有下情回禀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我跟我妹子清清白白呀，我们在一起就研究武艺，绝没有过火的行为呀。
师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怎么能干那种禽兽的事情？您不要听传言，弟子冤枉。俺呸！巧言狡辩，我叫你冤枉。把萧顺吊到马棚，这马元龙啊仗着酒劲儿，这顿鞭子抽的，把萧顺打的是死去活来呀、啊。可那些师兄弟们暗中解了恨了，表面还得装好人。师父手下留情，师父饶命，师父饶了大师兄吧，跪倒了一片。最后马元龙气儿也消了，这才饶了萧顺，把人放下来到前屋去养伤。萧顺躺了一个多月呀、啊，头是哭了多少回，觉着委屈。后来萧顺一琢磨，多好的碗就怕摔，就怕重新打锔子不如原来大，就是日后我跟我师父关系好了，也难免有这欠茬，看来我在这儿不能待了。就这样他偷着找到了妹子小燕子，提心吊胆跟小燕子说，妹子，哥对不起你，我不能在这儿待了。
那你上哪儿去？
我也不知道，我要远走高飞了。感谢老师授意之恩，但是老师脾气太暴了，这要抓一招之错，非把我废了不可。
哥要走咱一块儿走，你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，这个家我也不待了。
我爹的脾气太暴了，做的这个事儿太不合理了。最后两个人约定，第二天早晨四更天在村子口不见不散，一块逃亡。哪知道这小燕子把东西归整好了，第二天拎着包到了村子口，左找萧顺没影，右找没影，这人失踪了。拎着包回来一看，没有，连着等了两天烟空心渺。后来到前院一打听，知道萧顺走了，可为什么没等自己？为什么失约呀？后来他就得了点病了，有点中风魔了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铁观音有时候犯病，哎，就那时候得的病，这想人都能想疯了。后来他离开父亲马元龙，拎着包到四处去找萧顺萧大哥。马元龙找女儿，这回可好，也不教徒弟了，家也败了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多少年过去了，这小燕子也没找着哥哥，马元龙也没找着女儿。后来马元龙一气之下一命归天，老头活活气死了。那位说萧顺跑哪儿去了？萧顺呢，一口气离开国家跑到大西洋去了，拜了一位世外的高人，重新学艺。